接下来我们要看今天的信息经文，在撒母耳记上23:1-2。撒母耳记上23:1-2，在两节版的圣经366页。翻到了，由我来念，各位来听。撒母耳记上23:1，有人告诉大卫说，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，抢夺禾场，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耶和华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拯救基伊拉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，他的题目是求问耶和华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求问耶和华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章里面，还有撒母耳记上记下不多的地方提到大卫，甚至包括扫罗，可能也包括其他的以色列领袖，曾经怎么样求问过上帝。我们曾经也提过，这是不太光彩的事，也不太好解释的事，所以通常我们都避免这件事情，避免解释这件事情。大卫求问的方式就是用占卜的方式，求问的工具就是以弗德，或者以弗德里面的乌林土民，就哈丢那种那样子的哈。哎，这很迷信啊，所以我们就不大想接受，我们就想避免这些东西。有些部分我们以前讲过了，我们今天不去讲。在23:6讲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以弗德。只要是有紧急困难的时候，需要求问神的时候，大卫就会用那个以弗德来求问上帝的旨意。包括在9节，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，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，将以弗德拿过来。哎呦，这实在是很不好讲哈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对这种迷信我们要怎么解释呢？我也想到说，在耶和华对米利暗和亚伦讲的一段话，我若有话要跟我的仆人讲，我在异梦异象中讲。但是摩西不是，我面对面跟他说话。我也想到在即使在新约，即使在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以后，教会那一批德高望重而且在那里迫切祷告的人，他们也用了抽签的方式，抽签占卜或者是梦，做梦。这是上帝跟我们指示，我们求神在梦中跟我们说明我们当怎么做。哎，各位，这包括很多，包括你要不要买那个基金啊，买不买，可以吗，卖不卖，熟不熟，可以吗。哎，各位一讲这些大家都懂了吗？因为我们偷偷都在做，没有，我也明明在做这些事啊。这我们还是说很尴尬。那我们信友堂可能比较少一点，有些比较亲近主的教会，是姑且这样说哈，就是常说啊，主指示我怎样怎样怎样啊，梦中指示怎么样指示。那我们也常常因为这一类的事情好像有一些不真实，我们就拒绝。可是圣经讲的我们不能不面对，那我们怎么解释呢？我们也不能说那是迷信，因为那明明是上帝指示敬畏他的人所做的方式。我的解释是这样，我们今天不这样做了，因为我们有圣经，我们有圣灵，我们有教会，我们今天碰到大事小事，我们基本上应该用逻辑，用理性，用经验，我们请问教会的属灵的前辈，有经验的人，我们甚至问专家学者，这件事那件事，投资的事，婚姻的事，大事小事，我们用这些。但基本是我们敬畏上帝，信靠上帝。不过即便我们是最近前的时候，即便是我们有最好的专家的时候，这些事不管是异梦异象占卜或者抽签，我觉得在提醒我们，最属灵的人，最属灵的教会，最有智慧的专家，对神的旨意也不能掌握的那么完全。有的时候他会用一些 我们觉得不大合理的方式来告诉我们。我一再的强调，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去用这些方式，包括我们今天不应该用占卜的方式。乌灵土明都不在了，以弗德也不在了，但是呢，原则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敬畏神，我们依靠神的话，我们求圣灵光照，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和逻辑，但我们承认很多事我们真是不明白，所以让我们存一个谦卑的态度，求问神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，我该做什么。而我们在23章看到这么频繁的使用这个方式，恐怕实在是很危急了。这种危急，原谅我又要说，就是扫罗要追杀他，他要逃到哪里去，逃不逃，去不去，救不救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，东还是西，南还是北，流还是离。可是这也是我们平常问的问题啊，要不要跟这人结婚，要不要到哪里去移民，要不要在哪个公司上班。哎，这些啊，讲一个最明显的，你就知道股票买不买，卖不卖啊，这你说没有没有没有，好好，因为已经过去了，我知道哈。你在最危机的时候，听说现在燕子出来了，我是不晓得哈。这你在金融海啸最厉害的时候，你损失了很多啊，各位，我们当中包括我可能都损失了很多。假定说我的那些股票啊基金啊损失了八成，一半都没有，我现在现款只有十几万或几十万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就好好保本嘛，对不对？居然有人说我要把这十几万，我们假定是两三个礼拜以前，就是最冷的时候，现在听说没那么冷了，在两三个礼拜的时候，居然你觉得神指示你要把那个去买最不可靠、最坏的，但是最可能暴涨的股票。各位，这赌博嘛，不可以。大卫就是这样，在他最危机的时候，他听到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，这是我们刚刚长老帮我们读的经文。那么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跟他没有关系，跟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是扫罗的事，这是国王的事，跟他没有关系。他现在逃难，但他居然想到他现在已经需要救援了，他需要现款。各位，现在不是流行说什么 cash king 吗？他需要 cash 了，他需要逃难了，他现在要去救基伊拉。你在搞什么？大卫求问耶和华，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这种方式啊，如果是乌灵土明，大概就是用那个问答的，不是问答，是非的，或者零与一了。对，我去攻打可以不可以？砰一闪，哦，可。耶和华说你可以去攻打，可能下面还问了，或者耶和华怎么表达这个我们没有看到，问的就是拯救基伊拉。这是大卫先提出来的，大卫先提出来说我要去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显然是找了祭司问一下，并不是别人提议。各位，你要知道他在逃亡，他是丧家犬，他要逃命，他应该问的是上帝啊，我应该躲到哪里比较安全，请你指示我，哪个旷野，哪个支派，哪里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处。我们上次讲过，他已经逃过一个地方，挪波城，就挪波城被杀光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他居然想到我要去打仗，居然想到我现在我已经亏了几千万，我还要再去买这种最不好的股票。大卫就上去说可以哦，就跟他的那些同党就说了，你有没有 sense 啊，跟随大卫人对他说，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，何况往基伊拉去攻击非利士人的军旅呢？不可以啊，你一定是甩的时候手不稳了，你一定是问的时候你怎么会想到这些，反正就不可以。各位，大卫也很理智啊，他一定想，是啊，不太对啊，不太应该啊，但刚才耶和华是这样讲，好，再问一次，主啊，我已经亏了几千万了，现在只有十几万在我手上，但是我有个灵感要去买那个 现在已经跌到谷底的股票，你刚才只是他明天就会，我买了以后就会涨3000点，所有债务都回来了。我有没有听错？我有没有一厢情愿？各位，你看我一讲股票，你们怎么都这么专心呢？可见我回到大卫去，我是把两件事连在一起。很危机的时候，你希望上帝指引你啊，你希望上帝有个明确的指引。我昨天在一个公共场合听到两个人在对话，一个就说你最远到哪里去拜过？他说我到南投。他说哦，怎么去？他说你上网都可以知道。他们在很忙碌，在一个公共场合。哎，我好难过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人，他们会求问神明到哪里去拜，主动的。他们没有人去跟他们，那个南投的那个庙没有传福音、发福音单张，也没有什么打电话，我们要办圆游会，请你来，都没有。就这么多人，这个世界上就主动的去问我可以到哪里去拜，因为他们要解决他们问题，他们要发财，他们要问神明。现在大卫也在问，因为太急了，太痛苦了。各位，我们也会问呢，神啊，求你指引我现在怎么办呢？问了，大卫有脑筋，他想了一个绝招，然后问了，好像上帝也说可以，但同事都说不可以。各位，你今天要去，不要说买别的了，你这个时候要去买股票，你来问我们，连我不懂的人也会说，不行哦，恐怕这是弟兄，你一定在幻想，你一定在做梦，你一定在贪财，你原来就是这样输的，现在又继续这样输，不可以啊。大卫再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说，你起身下基伊拉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哦，各位，我们要讲的太多，实在没有时间讲这些。这是显出大卫的魅力来。逃亡的时候，为什么有600人跟着他？因为他一直有最正确的引导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leader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说服这些人，这是刚刚出来逃难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说服他们，他居然就说服他们了。我们去，不但我们去，不但我要去买啊，今天就要下下单子，还是我今天就要去买10几万，你也把你的钱通通拿过来。所以我们亏的几千万现在都回来了，一定的。各位，你一定不肯嘛，我也一定不肯，这是贪婪，这是错误，这是迷信。居然他们就去了，哦，大卫实在很有说服力。各位，我们为什么要求问神？因为我们有艰难，我们应该事事求问神。我们现在有什么艰难？经济的、官司的，这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小孩的，实在太难，而且要燃眉之急，又大又难。我要找谁？我要找哪个医生？我要做什么？我刚刚就用这个买股票来解决我们现在债务的方式，好像不可思议。大卫现在要去打仗来解决他现在危难，也是不可思议。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想办法让信友堂今天还有那个，一丢，借一次5000块，零了以后再抽多少？我相信很多庙大概是这样子的，来问一次牧师，指点费10000块。而且不会有什么塔罗牌被人家录起来哈，不会。危机的时候我们要问上帝的旨意，所以教会里常常讨论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，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求问，来问出来。好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我们今天我们正常方式，我们不用这些方，即使圣经有记载，我们应该读经啊、祷告啊、思想啊、用我们理性啊等等，都很对。我们，但是我们人总是想到，我们总会想到现在危机怎么解决，现在有人要来杀我，我们要躲避，我们怎么躲得掉？我们觉得这件事是最重要的。我昨天听到还有千千万万我们的同胞，他们去庙里就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。各位，我讲过很多次，你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。哎呦，各位，我不是说不重要，我也不是说不要解决这些问题，请你都不要听错了。我只是说我们总是会把次要的变成最重要的。现在最重要就是要解决我的经济问题，解决这个解决那个嘛。 我们今天就要问神啊，我移民对不对？买这个对不对？去那里对不对？连着经文也是说，我去救基伊拉，我去打非利士人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？好像我们需要在生活中，上帝给我们每一件事很具体、很清楚的一个答案。我们需要有，因为这个问题很大，我们需要得到问题的答案。各位，这不是最重要。当我们在问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圣经里面，我这已经讲过很多次，神的旨意基本上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，最重要不是这问题的解决，最重要你是什么样一个人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哎，各位，你问问题之前，你先要成为一个恰当的人呐。你要求圣灵在这种紧急事情的时候指引，你要在不紧急的时候顺着圣灵撒种啊。你是一个不效法世界的人，你是一个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。我刚引的是罗马书第十二章，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也是我们很熟悉的，对不起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哦，明白主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？好像我们想到的都是这些，好像也是必然的，这也不是不要解决的，我没有说这不要解决，可是你要解决，重点不在现在有没有这个问题和问题的答案，重点在你平常是不是一个糊涂的人，你平常是不是一个智慧的人，你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你是不是一个亲近主的人。哎呀 too late， 哎呀，康姆斯老师说我信主五十年还没看完一页的圣经呢，哎，今天要来读经祷告亲近圣洁还太远了，太难了，那不知道要多久，顺着圣灵撒种还要等多久，我现在已经是马上就要还债了。我们感谢主。各位，问题不是最重要的，虽然呢引发了我们去敬畏上帝，答案也不是最重要，虽然呢好像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，甚至我刚刚说更重要的，你是什么样的人都没有那么重要。诗篇二十五篇有讲到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所以成为这样的人更重要，但有比这更重要的，那就是上帝。各位，上帝比你重要，上帝比问题重要，上帝比现在解决的答案要重要。刚才长老讲了，我们是以神为本的，你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最重要的是要认识这位神，而不是这位神现在要你做什么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你要认识这位神是慈悲的神啊。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？你要知道这位神是善良的，你要知道这位神是爱你的，他的旨意是完全的。大卫有很多的罪恶，跟你我一样，大卫过去犯了很多错误，也许到目前为止不多，将来会犯更大的错误，到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，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会犯很多错误，如果按着我们的错误，按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，我们也不能认识神，我们也不能认识神的旨意。要认识神的旨意，需要在平常的时候按着圣灵撒种，危机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平常虽然都没有好好撒种，求主让我们危机的时候总能养成一个亲近神、敬畏神的习惯，过圣洁生活的习惯。大卫有很多的罪恶，但是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所以在这种紧急状况，耶和华是指示了他，但是请你不要用成败论英雄，请你不要买了那个股票第二天果然涨了2000点，你赚了2000万，所有的债务都还了啊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我也不是说
啊，我赔掉了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我不是这样讲，但是我们不能够用，这我已经讲过几千几万次，我们不能用我们在世上的得失来决定神是什么样的神。虽然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民间也是这样，这个庙解了我的灾，这个庙解了我的问题，这个庙让我买有钱了，这个庙的神是谁我 don't care， 我只要 care 我的问题解决。各位，你对神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。你很重要，你的问题很重要，上帝很爱你，所以最重要是你的上帝。平常你看大卫多么亲近上帝。好，这次得胜了，他们去杀败了腓力斯人，大大杀败他们，又夺获他们的牲畜，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。啊，感谢赞美主。哦，主啊，这么多艰难里你真的是开道路了，我现在债务通通没有了，感谢主。你怎么知道不是更大的祸患？各位，大卫到了基伊拉，下了这个险棋，得到了胜利，也解决了问题。他本来在旷野里好危险，没有保障，流浪，但现到基伊拉，到了一个被保护的城里面。这个城，这个地方有城墙，有城门，它不像丧家犬，它不必怕野兽的吞吃，他们到了城里面被保护。你知道扫罗怎么解读这件事？第七节，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基伊拉，扫罗说，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，困闭在里头，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。这应该是这段经文里第二次交在我手里。第一次耶和华说，我会把他们，我去攻打可不可以？没有直接讲了，但腓力斯人被交在大卫手里了。这一次扫罗说，哦哟，大卫现在成了瓮中之鳖，插翅难飞，他跑到城里，他如果在旷野我抓不到他，他到处跑嘛。虽然他很危险，也没有人接济，也没有水电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难抓到他。现在他到城里面了，我把城一包围，他死了。啊，感谢主，上帝有美意让我抓到他。你怎么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？你怎么知道塞翁得马焉知非祸？你怎么知道你的股票涨就是上帝在祝福你？你怎么知道你的股票跌就是上帝恨恶你？各位，我们能知道上帝旨意的只有一个原则，仰望十字架上耶稣，那里显出上帝无比的智慧和慈爱对你的，显出上帝圣洁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显示上帝的慈悲和他的智慧。哇，各位，圣经里的政治太多，包括撒母耳记上下，不但政治很多，间谍战也很多。我一点没有夸大，但是今天没时间讲了哈。扫罗一动兵，大卫就知道了，大卫就听到了，听说了，他有眼线。各位，宫廷里也有眼线，上一次我们讲过，连圣殿里都有眼线，双方都有。敬畏上帝、信靠上帝的人，不是不用理智的，不是不用文化的，不是不用这些，但是他最敬畏上帝，别的都可以没有，上帝不能没有。这叫十字架的道路。大卫知道这些事，所以他听到了。于是这次比上次更危急，他现在在基伊拉城里了。我们可以想象，他胜利了以后，救了基伊拉城，而且掳了很多腓力斯人的东西，大家都很高兴。现在消息传来，扫罗要来了。第十节，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这是一个很迫切的祷告，所以有这样的名称，你仆人听真了，扫罗要往基伊拉来，为我的缘故灭城，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。好，我们再根据刚才的把它再改一下好不好。你现在惨了，你现在亏了很多钱，上帝啊，我可不可以到澳门去赌一次，把我所有压下去？好了，我们假定说可以，我继续讲你们就很复杂了。
在以西结书有讲，若有人假神接到心里，我会按他心中的假神回答他。好像十七章还是哪一章，你去澳门赌赢了，你带了几十亿台币回来，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因此成为歹徒眼中的肥羊，以致你全家被杀？你怎么知道？大卫好高兴，突然听到很坏的消息了，扫罗要来了，而且他说扫罗来灭城，因为大卫有这样经验，上次挪伯城接待他，全城被灭。扫罗会不会来？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这个不知道算了多久哈，丢了多少次，基拉城的人会不会恩将仇报把我交出去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两次这样称呼，他在绝境中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指示仆人，一丢下去，哇，答案好简单，来哦，对不起，我们和合本不是翻来，必下来，还有个必字，一定来。大卫的心都冷了，你带了几十亿回来，赌款回来，以为解决问题了，你发现没，一群黑道坐在你家里拿着刀等你，那怎么办？扫罗会来，我可以躲在这里还是我逃？问题是基伊拉城的人会不会出卖我？各位，你不能怪基伊拉城的人，再多的恩惠要保命的时候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，现在来他会把我的儿子女儿都杀掉，挪伯城是这样，基伊拉城的人会不会出卖我？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？答案更简单了，交。各位怎么办？我刚记得我刚刚讲的吗？我们不是用占卜的方式，圣经里有讲占卜方式重点或者其他怪异的方式，我们今天不用的，有这些我们知道有，而且可能神也偶尔也会这样用，我就怕你把那个偶尔听进去，天天就去算命了哈。你平常要敬畏神啊，你要知道这位神是谁啊，我们需要平常敬畏神，顺着圣灵撒种，认识他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，认识我们，因为认识他的美善，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神比你重要，你比事情重要，你比这危机重要。你知道大卫应该问什么？大卫问两个问题，扫罗来不来？来。基拉城出卖不出卖我？出卖。下面大卫如果很近前就应该问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应该留还是走？各位，以下看起来更重要的是，大卫一个字都没有问。一个人形式上在那跪着祷告问神，甚至进食祷告问神，或一个人或走或睡或醒，没有这些动作，或者你刚刚在领圣餐，或者等一下你在喝咖啡。今天士官牧师的题目是活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你都活在主面前，你都要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喜悦神的人，以神的旨意为念的人。大卫根本不问了，我相信他的不问跟他的问是一样敬畏神的，大卫就跑了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六百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，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。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，于是扫罗不出来了，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，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，他逃了。对不起各位，我实在不是要讲政治，但是我也不是要讲刚才讲的金融经济，但是提一下各位可以想得到，你知道这段像什么吗？你知道扫罗用全国的军队来追大卫像什么吗？看你怎么讲，看成很像两万五千里长征，你们不懂就不懂算了哈，很像剿匪。大卫逃，当年毛泽东也逃，毛泽东威望就这样建立起来，就好像大卫一样，因为听他的好像总对。六百人后来变成非常壮大的一股力量，我没有支持任何一个政党，我只是在说很像。 他逃到旷野。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。前面不是说了吗？耶和华将他交在我手里了。神没有把他交在你手里，神交在你手里也不表示这就是神要你杀他的旨意，因为后面我们又看到神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了。我们人有理智，我们感谢主，这个理智在顺服上帝之下的使用是最美好的。但如果你忘记了上帝，你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，那可真惨了。大卫有聪明，抓不到他，但是这在神的手里啊。我们也感谢主，这里有一段也是我只能简单提的。扫罗不属神，基拉的城的人虽然我们不太责备他们，但他们也不是属神的。后来有出卖大卫的西弗人也不是属神的，但大卫属神。虽然他有很多的罪恶错误，跟你我一样，还有一个很属神，跟大卫一样痛苦，就是约拿丹。两个他最爱的，一个父亲，一个他的朋友，他不能做任何事，他也没有求问以弗德，以弗德已经不在约拿丹这里，但他知道他现在要去安慰，他去安慰，可能是冒生命危险去安慰大卫。他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但他对未来的预测并不准确。我们说了，不以成败论英雄，发生的事情结果并不是你如你愿的，未必就不是神的祝福。你的心是不是属神的？约拿丹使大卫依靠神，哇，约拿丹做的工作跟圣灵一样，保惠师，使你能依靠上帝。这么慌张的时候，你不是依靠乌灵土民，甚至不是依靠以弗德，你依靠上帝，他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，对他说不要怕，你会做王，这个说对了，我会做你的宰相，这个没有说对，又有什么关系？他不是大卫的宰相，我们很遗憾，但是又有什么关系？一个人知道神，能够依靠神就好了。有这么好的人，也有这么坏的人。十九节，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的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王啊，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，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解经书，西弗人为什么这么忠于扫罗，为什么这么恨大卫，我不晓得，可能也跟围剿的时候一样，有重赏，有极大的赏赐，他会在你的手里。扫罗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，因为你们顾恤我，请你们回去，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，看是谁看见他在那里。哇，你看这每个都做情报工作的，我不要你们乱骗我，因为军队的调度也不简单，谁讲的，讲对了有赏，讲错了有罚，是谁看见他？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。是啊，他是狡猾，扫罗也狡猾，不如他狡猾，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，回来据实报告我，就与你们同去。他若在犹大的境内，我必从千万门户中搜出他来。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前往西弗去，大卫和跟随他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。这里你要拍电影，我相信都很刺激，声东击西，逃来逃去，这些路线一定很妙。亚拉伯，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，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下到磐石，住在马云的旷野。扫罗听见，便在马云旷野追大卫。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。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我是很快的读下去，因为时间没那么多，但也是要制造紧张气氛，好紧张啊。各位，大卫没有地方逃了，现在是扫罗的军队四面围绕了。在整个这段逃的时候，我们等一下默想的经文是诗篇五十四篇。问题很多，很严重，需要有答案，但大卫写了诗篇四十五篇。他认识这位神，我在神的手里。但是现场是很危急的， 各位，五次围剿眼看就要成功了，发生了西安事变，马上就要抓到他了。现在扫罗快要抓到他了，马上就要抓到他了。日本人犯禁，对，枪口对外不对内，你们不太熟近代史哈，不谈这些了。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非利士人来？你如果就世俗来讲，大卫大概买通他们了。你当然也会想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，可是这时候圣经都没有讲耶和华做了什么事。神有提神在做这个事，没有提神在做这个事，神都在做每件事。忽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，非利士人犯禁抢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。然后大卫就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，中文翻译也真有意思，隐基底哈，隐藏的哈。但是问题没有解决。各位，你要知道这些事情从哪里发生的？基伊拉，上帝不是叫他去救基伊拉吗？救的结果哦，很好啊，很好，结果又很坏啊，很坏的结果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真是好惨好紧急，马上就要追到的时候，已经包围了就要来抓的时候，敌人犯禁，扫罗走了。我不知道扫罗去了多久，但是没有完呢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有人告诉他说，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到了路旁的羊圈。我说西安事变真的有点像，因为西安事变很多时候是躲在山洞里的，最后就是在窑洞啊，最后八路军就在陕西的窑洞那里。大卫很知道地形，逃命，最后逃到山洞里去。这时候的紧急状况跟上时候可能是一样，他们600人躲到山洞。我不知道台湾的山洞，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进山洞的冒险。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去过 Kentucky， 还听说有些地方有些山洞有些洞，马克吐温的小说里也有讲，进去可能可以藏1000人，那里面不知道走多远。我去过印第安人以前住的山洞，是石头的，这些地方通常居高临下，野羊的地方，就是可以看到别人来，别人不容易上来。大卫一定是选这种地方，他在岩石穴中蒙保守。但神的带领也真是很奇怪，这次大概不能蒙保守了，这一次一个洞一个洞收啊，一定收得到的。大卫和他的600人躲躲躲，扫罗进进进，怎么解决问题？这次恐怕非利士人来，扫罗也要先打先抓大卫了，因为他们一定知道。各位，你知道这些去侦察人都知道脚踪啊什么大概在里面。上帝太幽默了，扫罗突然拉肚子，对不起，这么紧张就拉肚子了。哎，君王要上厕所总不好光天化日嘛，长老不行嘛，对不对？这里不行啊，要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去，那么多地方好去，他为什么去大卫躲的地方？各位，你要想，我们真的没时间描述太仔细哈。你要想，大卫的人在那个洞里面600多个，一定躲到很后面。那个时候躲最希望就是没有人来嘛，啊，扫罗他们看一看，我们也看过那个圣诞节的故事 啊，约瑟他们躲在送礼，然后有蜘蛛网啊，就不进来收了，就不要进来就走了，然后就好了。最怕就进来收，因为进来收，你就算把进来的人杀死，他只要喊一声在这里，你就完蛋了。你里面再多的勇士，他把洞一封起或点一个火，你通通死掉了。所以他们不能有声音，他们也不能够希望有人进来收。最好是大家看一看，啊，这很深，他不会在里面吧？但这不大可能，因为搜索的人也知道，就是这种地方他最会躲。 搜索人去搜了哪些洞不晓得，但扫罗要一个隐秘的地方，因为他要，不是我讲的，是圣经讲的，扫罗进去大解。当扫罗也到隐秘处，对不对？那里面一定没有火光，因为有火光就表示有人在里面嘛。你们不要那么笨啊，就是看一看是谁来了。没有。扫罗进去，扫罗要确定也没有人来，因为君王这知识体大，不要给人看到。大卫人在里面一定吓死了，现在有人进来，谁进来？因为不能打，只能没有声音，又没有光。诶，对不起，我形容一下，然后听到脱衣服的声音，然后听到稀里哗哗的声音，然后闻到臭味了。他们怎么知道扫罗？我不晓得。各位，我刚刚说长征，现在是鸿门宴。大卫的底下的人就是范增，你今天杀掉扫罗，不杀后患无穷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杀掉。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，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，交在你的手里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如今时候到了。各位，大卫这时候要不要问一下乌灵土明主，杀不杀？丢一下啪啊，那就告诉扫罗我在里面，杀还是不杀？问题解决问题的形式很重要，但那不是最重要。一个人是不是敬畏上帝的人，在这时候就显出来了。各位，你要想大卫的愤怒和痛苦，我是怎么带你的？我是怎么带扫罗的？各位，这都跟你生活中可能有关系。我是怎么对你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怎么这样子穷追不舍？而且如果再加一点民族意识，置全国安危不顾，把军队调来追杀我。你是怎么对我？你是什么样的王？现在耶和华有这个旨意，你在我手中嘛？你不但是杀我、追我，而且还来凑我。这一幕我不知道电影要怎么拍，时间不会太长，跟鸿门宴一样，你杀只有几秒钟或几分钟的时间。大卫应该拿起刀来了，他去。要一刀毙命啊！各位，不是一刀毙命，你太天真了。他们要抓住扫罗，一刀毙命，他们出去也会死，宰成肉酱的。抓住扫罗，扫罗是因为手无寸铁，身无寸缕，抓住扫罗当人质出去嘛，这样他们整个600人才能被拯救。杀不杀？抓不抓？我说像西安事变，真像西安事变，放不放？刚才长老有讲慈济给我们的提醒，那是慈济讲的，不是没有价值。历史上的故事怎么解决的，不是没有价值。我也没有说你要放、要抓、要杀，这都不是我要说的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必须是一个平常就敬畏上帝的人。在这种危机的时候，神在带领他。他活在神的面前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会指示他，不是用乌灵土明，不是用异梦异象，是他的心随着主。我不晓得中国历史上有个刺客叫豫让，他也是杀不到人，最后把仇家的衣服拿来刺两刀。现在大卫把扫罗的外袍割下来，那什么意思我们也不知道，但在这么强烈的情绪里面，你知道大卫是什么人吗？他会自责。他自责是什么？因为扫罗对不起他，因为他对不起扫罗，因为他 A 过扫罗的钱，他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他自责。他回去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的主是基督。没有说扫罗不可死，扫罗该死，甚至我们不能说大卫不能杀扫罗，应用的方式是次要的，敬畏上帝是主要的。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各位，相遇在厕所，
厕所比这里要污秽吗？这里前面是圣餐，那里比较圣洁吗？这是讲台，这里比较圣洁吗？这像约柜，这里比较圣洁吗？至圣所比较圣洁吗？上帝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地方，在有人排便的地方，大卫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希望你我也是，他是耶和华受膏者。你平常是不是就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？你知不知道他是慈悲的上帝？你知道你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你就能查验神的旨意。不是说你现在要不要买要不要卖，而是说你知道上帝对你善良，你的心中也有智慧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我不知道大卫有多大的魅力可以拦阻他手下的人不杀扫罗。甚至如果我是大卫底下的人，我没有一点敬畏上帝的心的话，我会把大卫打昏，然后挟持扫罗出去，我们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他拦住跟随他的人，这很难呢。这群人是保护他的人，十字架路很难走哎。这群是保护他的人，为了爱他现在要去抓扫罗，他拦住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，扫罗平平安走了。各位，我也不知道大卫是不是赌博，我再一次说结果怎么样不是最重要的，虽然我们很看重。大卫这时候出来了，各位，我的时间也到了，不是吊你们胃口，你们都知道结果是什么，我们最看重这结果，他的危难解决了，但是那不重要，或者那不是最重要。你觉得你现在燃眉之急解决最重要？不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燃眉之急会接着。你有没有这位上帝在你的心里啊？平安的日子，灾难的日子，上帝是不是在你心里？他跟扫罗的对话，我们可以讲另外一堂了。但是我们看到大卫这一次是蒙保守的。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？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神对我们怀的意念是什么？是平安的意念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善良慈爱的主。你要认识这一点，比你认识在特例当中、生活当中我要买要卖什么要重要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我最近听到一个神学家 Derek Thomas，他的一个领的一个会里面，我就用他的。他说神对我们是充满了良善的，那个良善可以用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四节我们很熟悉的祝福的话来讲：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。我们要再容易了解一点，把那个愿字去掉。耶和华向我们怀的旨意是什么？耶和华赐福我们，保护我们，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我们，耶和华赐恩给我们，耶和华向我们仰脸，耶和华赐我们平安。这是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。 Derek Thomas 说，我们怎么得到这样的福气？神的旨意是如此，我们怎么得到这样的福气？各位，你应该都听过我讲很多遍了，你也应该知道答案。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我们不配得到的福气？ Derek Thomas 说，因为上帝对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说，耶和华咒诅你，伤害你，耶和华使他的脸不照你，耶和华赐咒诅给你，耶和华让你承受地狱的火。这就是十字架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呢，因他为我们成了咒诅我们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福。弟兄姐妹，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的慈爱和良善，寻求这位慈爱良善的上帝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恳求主同在，你都同在，恳求主仰脸光照我们，你从来没有让你的光从我们身上挪去，即便我们是背向着你，求主让我们也能够在你不断的光照下，不断的呼唤下，我们的脸向着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